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月份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检察院造假证，山东王翠英被非法判刑5年，宁夏66岁罗新平再被冤判4年，吉林12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律师辩护受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份，中国大陆至少又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9人被非法判刑5年以上，68人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16名65岁以上老人被非法判刑，其中80岁以上5人。判刑严重的地区是吉林18人、河南15人、辽宁10人、山东10人、黑龙江7人。判刑严重的城市是长春16人、南阳14人。长春市孟祥淇一家7人被非法判刑7年到7年半。3月份，中共公检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28万4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19万6千元，警察抢劫8万8千元。2021年1到3月份获知的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总数为414人，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山东省菏泽市法轮功学员王翠英女士已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2万元，家人去法院要判决书，审判长范红不给，也不告知判决书内容，经家人反复询问才得知3月18号已经下达判决书，并说王翠英已经提出上诉。王翠英今年58岁，原中共菏泽市委党校干部，1998年因一身疾病求医无果，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为官清正廉洁，曾被评为全省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市系统先进工作者。2019年3月7号，王翠英在路边给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监控的牡丹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抢劫。2020年1月15号，王翠英被法院非法庭审。王翠英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自己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受益。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只有握有相当权势的人才最有可能触犯此罪，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破坏得了法律实施。辩护律师也依法做了无罪辩护，最后案卷被以证据不足退回到检察院。在请无罪辩护律师时，家人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迫害。2021年3月12号，王翠英被鄄城县法院通过视频形式再次非法庭审，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所谓物证，包括法轮功书籍、真相册、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等多件物品。公诉人指出，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赵爱珍制作的法轮功宣传品都是王翠英在背后指使，并有赵爱珍的供词为证。对此，赵爱珍辩护道，公诉人所言并不属实，他本人有老花眼，审讯时光线昏暗，公安机关根本没让他看清楚笔录就逼迫他签字，又骗他签了字就没事了。王翠英和赵爱珍并不相识，而公安机关、检察院利用非法手段制造假证据迫害。目前王翠英已被法院网判5年，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0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女士被西夏区法院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罗新平已经向银川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罗新平今年66岁，是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修心向善，提高道德品质，遇事处处为别人着想。2006年，罗新平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2013年，他又被法院误判四年，在宁夏女子监狱受尽折磨，并被停发养老金。2020年8月18号，罗新平女士去小百货店买东西，告诉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能平安，结果被人举报。罗新平女士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2021年1月12号，罗新平遭西夏区法院视频非法开庭，后被误判四年。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公诉人陈珊珊、审判长郑鼎立、审判员王小佳、张颖、法官助理齐帅、书记员范佳琪。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农安县12名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孙凤仙、高小琪、张静元、于娇如、孙秀英、蔡玉英、单卫和、张秀芝、吕香富、冯丽琪、董秀辉2020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构陷，将于2021年4月9号面临德惠市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了北京、天津、湖北等地的多位正义律师，递交合法辩护手续，负责法官王荣富推脱不接，并采取各种理由刁难拒收，对家属申请辩护人也提出无理要求，阻止律师和家属上庭辩护，剥夺合法辩护权。最近告知家属4月9号上午开庭，疫情没结束，限一个家属来，要有核酸检测报告，还得有农安国保开的不练法轮功的证明才能允许旁听，并说律师休想上庭。德惠法院刑事庭所谓法官王荣富态度蛮横，言语粗鄙，侮辱家属，贬损律师，家属已申请法官回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大学生表示你们做的是最好的事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8号，澳洲阿米戴尔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购物市场设展位，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同时也让当地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很多民众对中共迫害信仰团体感到震惊和愤怒，并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安妮波特是一位护士，当她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感到非常震惊恐怖。她表示，自从澳大利亚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处成立以来，在几年前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人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我们都要确保他们受到保护。大学生阿米利亚·卡梅隆说，他知道一点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表示，在这次中共病毒期间，他唤醒了我们对中共邪恶更清醒的认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不应该去伤害另一个人，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宗教，你都不应该对别人这样做。阿米利亚认为法轮功真善忍原则对社会和每个人都有好处，他觉得人应该彼此尊重和关心。阿米利亚最后表示，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情。新英格兰大学博士生萨曼莎·贾曼和他的妻子表示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萨曼莎说，我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但是今天从这里我得到了更多的细节，这应该是政府和人权的耻辱。我认为 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法门，通过修炼自己来改善健康状况，这是好事，应该被允许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31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的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 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而那3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10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又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 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的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的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 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四五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 佛家讲，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是不能永恒的，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哪怕是一点点情思，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年轻时性格豪爽，心智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但也放浪不羁，喜游乐饮酒，没心思积累家业，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没办法去投奔亲友，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将他拒之门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叹息呢？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听后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杜子春说：我若有3-5万钱，能活着就行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子春说：10万。老人又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100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300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1文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从此他乘肥马，穿青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1-2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后来驴也养不起，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山穷水尽，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叹气，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好不奇怪。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帮助你，这回你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老人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3-4年间，又是两手空空如也，比上次还惨淡。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由于羞愧难当，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 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躲是最愚蠢之举。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肆意妄为，最后弄得穷途潦倒，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3次给我巨款，我该如何报答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等我做完这些事，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7月15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侄女出嫁，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有恩的丰厚回报。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见到了老人。见到杜子春后，老人停止了吟啸，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40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飞翔，彩云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待到了傍晚，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红道袍，戴着黄道冠的道士。道士拿了3个白石丸和1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道士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1丈多，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 还问他在做什么，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有如雷鸣。杜子春稳坐泰山，充耳不闻。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突然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想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不为所动，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他，用箭射他，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像杜子春哭嚎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难以承受，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人谁能无情，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边哭边喊边骂，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杜子春被杀之后，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铁杖、锥捣、楷模、火坑、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没发出一声呻吟。后来地狱的鬼族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对她百般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县城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圭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县城就答应了婚事。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2岁了，十分聪明。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他不吭声，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卢圭大怒道，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无能，始终不孝。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设了山鸡，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设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哎呀！声还没落，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道士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道士说，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道士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卢圭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道士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听众朋友，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